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何其幸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日。我是2015年春接触到法轮大法的，那年我48岁。记得那天我去亲戚家串门，无意中看到电视屏幕上正在打大手印的师父，那时的我并不知道那是谁。定睛看了几秒后，我指着电视屏幕激动地大叫起来，他是佛，而且还是个大佛，这是什么？这时亲戚告诉我，这是法轮功。啊，这就是法轮功呀，我可不可以练？亲戚笑着说，当然可以。当时的我身体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年纪轻轻却已如古稀垂暮之人的状态，严重时生不如死，寻遍中西医，每天泡在药中，却依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刚修炼时，由于我心思仍在想着如何挣钱上，学法练功断断续续，没有重视起来。没想到一段时间后，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身上所有不舒服的症状没有了，仔细感觉，确实全部不见了，消失了。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对于常年饱受病痛折磨的我来说，那简直就如梦境一般的不真实，那是之前完全不敢奢望的呀。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我得到的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修炼功法，我得到了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无价之宝。眼泪止不住的滚落，发自心底的感激以及幸福感油然而生，还夹杂着一丝后悔。大法使我重获健康，大法还告诉了我做人的道理，让我的身心都得以净化。大法还解答了多年来一直困扰我的人生疑问以及修炼秘籍，是大法给了我新生，给了我希望，得于大法，我何其有幸啊！不能再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我一定要认真的修炼，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自此，我真正开始走进了大法修炼。修炼是辛苦的，但也充满了乐趣。我把赚钱的欲望放下后，每天除了料理家务、照顾好家人外，其余的时间我基本用来学法，并保证5套功法一步到位。在日常生活中，我也有意识地尽量按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净化自己的心灵，纠正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可好多时候还是修得磕磕绊绊，有时甚至剜心透骨，但在师父手把手的引导下，我一步步地走了过来。2017年秋，我被绑架并被冤判4年。4年中，师父一直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替我承受由于被邪恶迫害而导致的肉体痛苦。每当此时，我就流泪不止，羞愧难当。是弟子没修好，却让师父来承受本该弟子承受的痛苦，弟子太不应该了呀。 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我无法想象这四年我将如何挨过来。2021年年底从冤狱出来，我回到了已然破碎的家，心里没有难过，非常平静。师父给我安排了新的修炼环境，师父怎么安排我就怎么走，因为师父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回家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再次投入到了大法修炼中，就如久旱得遇甘霖，我将自己浸在了法中。每天早上3点多起床，跟上全球练功时间，上午学三讲转法轮，下午抄法背法，晚上的时间用来学其他法会讲法，同时4个整点正念时间全部延长至半小时，第二套抱轮也由半小时延长至1小时，再延长至2个小时。每天基本只睡3小时左右，可白天精神却出奇的好。就这样坚持了大概半年左右时间，我的身心整个状态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修炼是艰苦的，修炼的苦来自两方面。一是练功时身体上产生的痛苦，二是过心性关过不去时心里的苦。身体上的苦咬咬牙忍一忍就能过去，倒是心性上的关不容易过。学法练功一段时间后，师父就开始安排让我过心性关，可我一开始起来的总是人念，虽然我也能立刻意识到这是考验，应该按照法的要求来看待问题，提高自己，但我离法的要求还是太远了，人心太重，难去。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每当读到这句法，总感觉师父是在对我说，我会感觉内疚。于是我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心里挺惭愧，怎么总是提高不上去呢？弟子不要每次遇事总是人心先起，过后才想起自己是个修炼人，这达不到法的要求。我要像个修炼人的样子，如果遇事出来的第一念就能是正念多好。师父看我有一颗上进的心，于是就替我安排了。在师父多次精心的安排下，我在不断的考验、不断的过关中，逐渐逐渐原来的习惯少了，遇事渐渐能做到不看别人就看自己。我会问自己，发生这个事一定是由我要去的心，冲我哪颗心来的呢？我得找找。找到后又问自己，这颗心来源于哪里？为什么会产生这颗心？想得到常人的什么东西？找到后再继续深挖，它符合不符合真善忍法理，或者有没有党文化因素，或者是不是有不信师信法的成分？就这样一直往根上去挖，挖到最后就全盘否定，正念清除。甚至到后来看到别的同修身上存在的问题时，我也养成立刻找自己的习惯。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在心性上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感觉自己终于摸到了修炼的门，知道如何去修了。在外表上也由出狱时的阿姨变成了一个大姐姐。看着自己身心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我内心对师父、对大法充满了无比的感恩，心里暗暗跟师父说，师父您太慈悲伟大了，大法太神奇了，弟子一定要做得更好，不让师父操太多的心。2021年的风控让我意识到正法应该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我应该走出家门去讲真相救人了。虽然平时我也一直在网络平台上做着讲真相， 但我还是希望能更多的突破自我，汇入到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洪流中去。师父知道弟子有救人的愿望，就给我安排了身边的一位老同修，我们约好了一起出去讲真相。因为是第一次面对面讲真相，还不知道如何去讲，于是我就用心听同修讲，同时在边上发正念，清除干扰和障碍众生听真相得救度的一切邪恶因素。同修能量很强，只要听他讲的，最后基本上都同意三退，并接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两三个小时下来，我记录的小本子上已经有了18个三退名单。送同修回家后，我也慢慢往家走，边走边想，今天退了18个人，如果能满20凑个整数多好，多一个人得救也是好的呀。就这一念，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这时有个看起来挺精致的老太太迎面走过来，看着我笑，嘴里还在嘟囔着什么。我脑海中忽然灵光一现，是不是师父安排有缘人来听真相了？于是我立刻转身追上老太太，主动问她，怎么了阿姨，有什么疑问吗？老太太马上走近我，笑得很灿烂，你是不是我家楼上的邻居呀，住在四楼的？我看搭上话了，立刻找话题跟老太太亲热地聊了起来，了解到老太太每天在家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伴儿，非常仔细悉心，我便发自内心地赞美她说，现在像您这样有情有义的好人不多了呢，您真的很善良。一句赞美一下拉近了我与她之间的情感距离，然后找准机会切入主题。老太太静静地听完了真相，对我说，我们老百姓不搞政治，只想好好过日子。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和智慧，我马上接过她的话题说，阿姨，您说的太对了，我们老百姓就是没有必要搞在政治里面。他们小官大贪，大官巨贪，无官不贪，天天担惊受怕，活受罪。我们老百姓只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就是最大的幸福。您说是不是？我们师父就是慈悲众生呀，不忍心看到那么多无辜的好人替中共造的恶买单，所以透露了末后大劫难中众生得救的天机。就是退出中共组织，跳出政治的漩涡，做回一个自然人，把为共产党奋斗终生，把生命献给他的这个毒誓作废掉。命是我们自己的，要自己掌握才是，怎么能交给别人呢？阿姨，你说是不是？阿姨不断点头，我接着说，我们5000年的中国文化就是神传文化，敬天信神是几千年来的传统，我们就是神的子民呐，所以诚心敬念这九字真言，就能得到神佛护佑啊，您一定要记得念。老太太沉默几秒后，郑重地点点头说，我是党员，你帮我退了吧，谢谢你啊。我忙说，恭喜阿姨得救了，您不要谢我，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是我们师父在救人呢。老太太一边点头一边挥手跟我道别。辞别老太太，我心里想着去找个点心店买点带回家，就继续往前走。偌大条马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远处只有个环卫工人坐在车上低头看手机。诶，他不是在等我吗？ 我马上快步走过去，故意跟他打听附近有没有点心店。他好像也不是很熟悉，于是我们就闲聊了起来。他没有读过书，但这不妨碍我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送给他，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迈着轻快的脚步向家走去，一路上却再也没遇到适合讲真相的机会。我终于体会到了同修们在交流文章中说的，我们就是跑跑腿、动动嘴，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原来果真如此呀。师父看我有多救人的愿望，就帮我达成了心愿，一切都是慈悲的师父在做呢。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地突破自我，提高心性。比如有时候不想出门，有时虽然出门了，可是遇见人就是不敢搭讪。有时即便搭上话了，却还是没有开得了口讲真相，最后白白错过机会，过后又后悔不已。有时好不容易跟人家搭上话了，却没有将真相讲透，就急着让人三退或者送九字真言，有时就会失败，然后再要讲真相就会很费劲了。有时他们说出的话明显被中共洗脑比较厉害时，我就会急着争辩，或者说话口气会不善起来，有时甚至心里会有看不起的念头升起。有时遇到长相或者表情比较严肃的，我就对同修使眼色，希望同修去讲。有时出去一次，退的人多了就会很开心，而少了，心情就会莫名低落。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人心，让我自己都吃惊不已。安逸心、怕心、急躁心、计较心、争斗心、怨恨心、看不起别人的心、对同修的依赖心、欢喜心、显示心、色心、不修口的心、不信师信法的心等等，一大堆人心全都暴露了出来。而修炼人该有的慈悲心却体现不出来。有人心、用人心做事，那怎么能算修炼人呢？这些人心还是自己能明显觉察出来的，还有没能及时察觉的，师父会在我抄法时提醒我。有天下午我正在抄法，刚换的笔芯才写了几个字，突然就写不出字来了，怎么拨弄都不行。于是我只能停下来认真思索，想想自己哪里没做好。当我不断深挖，找出一大堆人心时，自己都吓了一大跳。我立刻跪在师父法像前跟师父认错，并认识到那些心也不是我，是旧势力想要强加给我的东西，我不要那样的安排，我只要师父管。过后我拿起笔直接就能写了，就跟没事一样，流畅得很。我明白了，我向内找，找对了。之后当再次发生断水现象时，我就有经验了，直接放下笔开始向内找，找出问题跟师父忏悔后，就又直接就可以写了。就这样，在师父的推动下，我被动地修着自己，进步很快。我深深感悟到，我每取得一点点进步，凝聚了师父多少的心血与期盼呢？有段时间一想到师父，便会泪如泉涌。师父为我们承受付出的太多太多，弟子何德何能让师父为我如此操心，如此付出。此生得遇师父能在大法中修炼，弟子何其有幸。谢谢师父，谢谢大法。我不能再让师父这样操心了，我不能总是这样让师父推着走，我要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去修自己。于是我养成了每天主动向内找的习惯，师父没有安排过关的时候，我就修自己的一丝一念， 在日常生活中也好，讲真相中也好，与同修接触中也好，我处处尽量用法来要求自己，归正自己，尽量做到实修。时间过得飞快，正法的进程也越来越快，而我才刚刚入门。不管怎样，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我就按照师父安排的路勇猛前行。我很清楚，每个人的修炼路都不会平坦，起起伏伏是常态，但我会坚持每日里做好自己该做的三件事情，在所剩不多的日子里尽量修好自己，多多救人，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跟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修炼层次有限，交流中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望同修们不吝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做资料中向内找的经历》，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9日。我今年快70岁了，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8年了。下面我与同修交流近三年来的点滴修炼体会，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一，在建立家庭资料点中学会向内找。2020年大年初一，我弟因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封城，学法小组停了，也不能走出家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了。提供资料的贾同修当时在南方照顾外孙子，连老伴儿去世也回不来，他家人帮忙打印真相资料常出故障。贾同修去南方之前，我几次提出我来做资料，他们不同意，这可怎么办？好不容易挨到了三月份，解封了，我把仅剩的10000元钱给了协调同修，请他帮忙买电脑上网。同修买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两台新打印机，配好了墨水，把这些东西送到了我家。就这样，我家的小花开了。过了几天，技术同修到我家装安全系统，我非常高兴，顺嘴说了一句，你把爱博也装上吧，我想看看。没想到他吼道，我还懒得给你装呢，还看爱博。一瓢冷水兜头淋下，我的笑容僵住了，不知说什么好，我好不舒服，好没面子呀。同修走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为什么对我这样？我还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对待。你以为我什么都不会？我有爱博软件，我也会装软件。老早我就在外地看过、做过，打印资料我也会。2000年蜡纸刻板手印资料我都做过。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只是谦虚而已。负面思维汹涌而来，突然我一惊，我这样想还是修炼人吗？我把自己当常人了，为什么不向内找，找自己哪儿做的不对？是啊，我没向内找过，特别是在救人项目或集体活动中，认为自己还可以，在几个方面还行，这不是党文化毒素在自己身上暴露出来了吗？不让人说，不爱听不好听的话。我向内找，同修的一句话， 暴露出我很多的执着心，瞧不起人的心，争斗心，爱面子心，显示心，急躁心，找到一大堆人心。我发正念清除后，心里好轻松，好舒服，从未有过的感觉。装机的同修给我示范了一遍开机打印方法，他一离开，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印真相册子，打出了一大摞，从第一页到32页，奇数偶数一张不少，却都是单面的。怎么办？我赶紧跑去找甲同修过来看看。他来后表情很难看，拿着鼠标点了几个地方，把鼠标一丢，你不是会做吗？我不会搞，就走了。望着甲同修的背影，我满肚子的抱怨。当年我节衣缩食，买了这台电脑给你学，给你做，这么多年来，你一直用它，怎么不会搞呢？你的大笔记本、新打印机还不是我买的，我也不是为个人的事求你呀，这是做救人的事啊，我为什么要受你的气？想着想着，我觉得不对劲，他为什么这样对我？还是我自己有什么问题？向内找找。啊，找到了，买了机器后，我这几天在他面前太高兴了，心想不用再找你了，我也有打印机了。这是争斗心，还有妒忌心，争强好胜的心。我又挖出来一大堆人心。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你是出自于为救度众生，出自于为证实法，或者是出自于为个人的修炼提高，磨难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觉得我是在为大法做什么，我是在为救度众生做什么，这个磨难就应该让路。师父的这些讲法刚好是我前一天在明慧周刊同修交流中摘抄出来的，师父时时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我碰到的这几件事都是来帮我提高的，这不是大好事吗？我拿起鼠标一点打印机，立即就看到鼠标键往多项选择、范围、所有页面右边方框一点，出现了奇数、偶数，是师父在教我打印呢。我细心地把原先打印的按奇数和偶数一张一张分开放好，再翻面设置好奇数和偶数打印，成功了。在以后做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时，我都认真操作。以后的几年里，二手笔记本电脑运行缓慢，我只好让它退休。技术同修说，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好机器，用了十几年，完成了它的使命就休息吧。一位同修把自己的旧笔记本换了一块新的固态硬盘，装好安全系统后送给我用。这台笔记本电脑很听话，速度很快，顺利地用到了今天。二，默默补充，正念承接资料点，共同提高。2021年，我地强制打中共病毒疫苗，各街道、社区逐个排查。一天，70多岁的乙同修来找我，说村长带着协警和黑社会的人到他家找了6遍，逼他打疫苗。乙同修跟他们说，国家规定打疫苗自愿，他们不听，讲大法真相，他们也不听。一个协警恶狠狠地说，不打，我现在就到你家2楼搜查。乙同修十几年来，一直负责几个学法点的资料供给，这次因为头一天做得多，真相资料都在2楼，还没送出去。他心里不稳，这伙人就连拖带拽把他拉上车，送到村委会打了疫苗。回来后，同修已有点害怕，担心恶人们看到或听说他做真相资料，怕出事，并说，这回说不怕是假的，我再也不做了，挺不住了。 看着老同修的神态，想到他真了不起，十几年来顶着压力，默默地为同修们提供资料。我忙安慰他，不怕，我们有师父，谁也不敢动你，邪恶找不到，进不去。我心生一念，对他说，你把东西都装好，送到最放心的地方去，那是我的一个亲戚家。乙同修知道我亲戚以前也曾经存放过机器，同修乙这才精神起来。我们商量好了时间，接洽语言。送走乙同修，我就骑着自行车往亲戚家赶。一路上我求师父加持弟子，刚好这位得了法的亲戚一个人在家，我跟他约定好了。我又在约定的时间帮乙同修把东西搬过来，往返两趟，大包小包的很多。亲戚家的小辈人问，这人怎么送这么多东西来？亲戚从容地说，姑姐，指我，租的房子太小，东西放不了。他们都知道我在家乡小城租的房子很小，而且以前也在他家寄放过东西，所以谁也没有怀疑。机器也安置好了，小辈们不在家时，我就承担做资料的责任，供给几个学法典名会周刊，20多人的真相资料。我悟道，一切都是师父已经安排好了，我只是动动手，跑跑腿而已。前两年，我这朵小花是自给自足，随做随发，安全自由。自从接手这个资料点以后，我深深体会到了乙同修的难处。邪恶迫害最疯狂的时候，他做明慧周刊、救人的真相册子、刻录真相光盘，每周还抽出一天时间，专门到山区农村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摩托车骑坏了2台，节假日儿孙们从大城市回来，他要做饭菜、收拾房间。这么多年，乙同修没收过同修一分钱，都是自己拿钱买耗材、设备。多好的同修啊，比起来我真是惭愧。我住的小区有一位同修被非法关押至今，我想换个地方做资料。刚好有位老年同修家里合适，我负责上网、下载、打印，他负责装钉、传送、买耗材，我们配合得很好。我下载了明慧广播电台里的明慧周报、明慧周刊、政法交流、法会交流的语音文件，装在 MP3 或 TF 卡里给老年同修听，及时下载师父的新经文网页文章，与老同修们多学法。又陆续找回来20多位老年同修参加集体学法，老年同修对我的帮助也很多，很多70多岁的老同修早起晨练，20多年来天天坚持。我也是早起晨练，修去了安逸心、懒惰心。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魔变的心无法感受幸福》，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6日。昨天我看了一部有关圣诞的电影，有个情节是成百上千的小矮人与圣诞老人夫妇一起快乐地生活在圣诞村里，其中一个小矮人自我越来越膨胀，从最初的恶作剧到后来居然想和圣诞老人争高下，妒忌圣诞老人对其他孩子们的关心。最后这个小矮人内心魔变，想要毁掉一切，挑起各种争斗， 试图打败圣诞老人。当这个小矮人彻底失败后，圣诞老人夫妇不计前嫌，唤他回归，始终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孩子。他终于良心发现，又变回成无数小矮人的一员，脸上是幸福满满的表情。小栗子，我感触良多，幸福不是突出自己，妄自尊大，一颗磨变的心是无法感受到幸福的。幸福是甘于做一个小小的栗子，忘了自我，与其他成千上万的栗子彼此扶持，从中感受伟大的宇宙赐予每个小栗子应得的幸福。当一个生命内心磨变时，无论觉得自己多强大，多有权威，多么不可一世，但都是与幸福背道而驰的，因为这是违背宇宙特性的。而当这个小矮人真心回归后，看似像一粒尘埃般的矮小，但这就是幸福，就像一滴海水要融入大海才是幸福的，而不是突出自己，妄自尊大。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们都是一个粒子，在我的眼里谁都不比谁强，因为你们都是我同时捞起来的。我联想到法中提到的自心生魔，这种心一旦出现，往回返就不容易了。在这个电影中，圣诞老人夫妇也是多次感召，才唤醒了这个小矮人那颗磨变的心。而无论那颗磨变的心有多恶毒、多过分，圣诞老人还是把他当孩子一样，始终慈爱地等待他的回归。我联想到师父对待大法弟子们，无论什么样的弟子，师父都是一如既往的慈悲对待着。而有些同修由于自我膨胀，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与大法对立起来了。我想对这样的同修说，快快放弃磨变的心，回归到无数粒子中，做一个小小的粒子来感受幸福吧。一定要相信师父一直在苦苦等着你呢。师父的慈悲是宏大的，不要用人心揣测师父。影片中那个磨变的生命妒忌圣诞老人对其他孩子们的爱，他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应该被特殊对待。师父在新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中讲，但是作为当今人类的一员，特别是作为大法弟子的一员，有两点绝不能做，一是欺师，二是干扰救度众生，因为这是生命流去的根本界限，碰一碰都不行。我理解师父对所有的生命都一视同仁，同样慈悲，作为一个小小的粒子，如果干扰到其他粒子的被救度，那就犯了大罪，就是做了绝不能做的事，而且出发点就是把自己看高了，看得高于其他粒子。师父在《红银二戏义台》中讲，万古事为法来。我想到很多常人中的东西其实也都是为法而来的，可以善用，用来证实大法。这部影片的内涵也许就是这样。幸福感。有位同修说，他经常感受到修炼带来的幸福感，我当时内心被触动，其实是我有一种负罪感，觉得我自己怎么很难感受到修炼带来的幸福感，这太对不起师父和大法了。后来我仔细想了想，发现自己的问题在于生活中也很难感受到幸福感。我所感受到的是名利情有收获时带来的兴奋，这与在传统社会里人们感受到的幸福感完全是两码事。修炼之后，我感受到的高兴也是因为出现好事了，要么同修认可我了，要么自己做的项目取得进展了等等，归根结底还是在名利情方面的收获。 其实这类感觉不是幸福感，而是人心被好事刺激后的一种兴奋，有点像人对于烟、酒、毒品等的反应，被刺激后的兴奋。从法中我悟到，修炼人快修成罗汉了都不能高兴，就是不能有被任何好事刺激带来的兴奋，而应该是不动心，也就是平静的。个人最近理解到，幸福感不是因为自己得到了什么好处，而是一种忘我的、为他的感受。因此，很自私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真正的幸福，而只会感受到刺激带来的兴奋。从法中我理解到，宇宙特性真善忍在制约着一切，无私的人，其心性是比较符合宇宙特性的，因此会被赐予幸福，而自私的人，其心性是背离宇宙特性的，因此很难感受到幸福。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很多现代人非常成功，名利双收，却不快乐，甚至抑郁。其实，幸福感是需要一颗无私、忘我、善良的心做依托的。我回想起过去的许多年，当我因自己哪方面强而感到得意时，那种感觉不是幸福，而是一种自大，伴随着自满，甚至心里看不起别人。这些是不好的心性，不好的心性不可能导致出幸福的感受。还有，当我因为做事取得成绩而兴奋时，也是因为得到了修炼中的利益而高兴。这种感受背后是强烈的人心，得到就高兴，得不到就失落，那颗心患得患失，同样不是幸福的感受。那位说自己经常感受到修炼中幸福感的同修，他的内心经常是平静祥和的，思想简单，很善良，荣辱不惊，不自私也不自我。而我自己却自我很强，非常自私。我想，这就是我与他的区别所在，也是他容易感受到幸福的原因吧。点滴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时间的一点认识》，作者魏曙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8日。第一部分，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在学习了师父的两篇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之后，最初心里有个疑问。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在坏的初期就带领一些神来到天体的最外层，统称法界外，无神之地，造了地球。地球无法独立存在，必须有相应的天体结构，形成一个生命与生物的循环体系才能存在。为此，创世主在地球之外造了一个大的范围，众神叫三界。可是，在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中，师父说，创世主用2亿年的时间造了三界。我当时心里有些不解，从坏的初期到末后不得多少亿年吗？怎么才2亿年？后来又反复读了几遍，一下恍然大悟，哦，这就是不同空间的不同时间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12，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说到宇宙正法，要叫我看过程很快。我举个例子， 宇宙就是一个大时间，正法就是挥手之间清理了，就这么一回事。可是这巨大的天体里边有无数的宇宙，无数各种大小的天体，无数的数不尽的粒子星球，每一个上面都有自己的时间，大的小的都有自己不同的时间。我说挥手之间这大宇宙中就做完了，可是在有些极慢的空间中，可能是几亿年的过程，在有些星球上那就是几十年的过程，在地上我们人世间表现起来就是这十几年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瞬间。明白这个问题后，又想到一个问题，近年来同修们都悟到时间紧迫，都在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看同修们的文章，觉得很多同修在提高心性和救人上做得越来越好，自己也很受感动和鼓励。可觉得也有部分同修有些偏激了，认为没多少时间了，正法很快就要结束了，很多人救不了就救不了了。先不说这种想法多不慈悲，就从时间上来说，师父说得快，神说得快，或另外空间展现得快，在人类社会是怎么对应呢？是说马上就结束了，救不了就不救了吗？那对应的天国世界得炸掉多少啊？可能好些同修即使能回去，也面临的是空空如也的世界吧？这是我们要的吗？是师父要的吗？看看近几年的经文，特别2021年11月师父在经文行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这以后几乎篇篇经文都教导我们学好法，完成我们的使命。2023年师父更是发表了8篇经文，频频督促我们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第二部分，回顾正法救众生的历程，回想师父的话。一，2000年12月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人类有 50% 的人要得法，那就是几十亿人，可是他们都没有那么幸运，没能够在正法时期当大法的弟子。也就是说呢，他们将在人类的下一步时期当中要学法得法，但是那个时期得法就不容易了，人人都有一本书，可是思想差一点儿都得不到法，这是下一个时期的事。因为许多生命看到了这个正法的实际情况，有许多生命，也有许多人，因为人也有明白的那一面，他们就不想干坏事了，他们也要正面的去得法，大约在20-30%左右。那么也就是说，人类将有70-80%的人将要得法，正面得法，不给法制造磨难，这是将来的人得法的情况。所以说要得法的人是相当的多的。二，到2007年7月师父在各地讲法吧美国首都讲法中说，我做这件事是分两步走的，有正法时期，那么在正法时期有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正法时期过去了之后，那就是法正人间时期，是分两步的。将来呢，法正人间的时候也有法正人间时期的大法弟子，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威德是不同的，但是这是两个阶段。到了2009年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师父回答弟子问题。弟子，师父以前提到至少要救度大陆 50% 以上的众生，现在形势如何？若我们继续正念精进，是否有希望超越这一目标，达到 60%-70%？ 是，因为每一层神看到世上的事情，他们都在做安排，无论哪一层的安排，都是地上人10个留一个。从现在你们做的情况来看，还不够多，不是我要多少，要尽量救，最低留下一半，或者是70-80%最好，所以我就叫大家尽量的做，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知道世上的人大多都是上面来的， 所以这和当初那些神的安排时的情况也不一样了。他们知道今天的人类是这样的人类，都是高层来的。当初谁也不敢说世上人十个留一个，但是邪恶已经安排到这种程度了，这些事谁也收不回去了。所以面对这些邪恶造成的阻力，就不能放松讲真相的事。四，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弟子，请问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救下一半的中国人吗？如果中共在正法到来之前解体，没退党的人还有机会吗？师父，那当然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说时间是有限的，就包括旧势力也好，他本来就不想叫你们救那么多人，我在顶着他们，不然的话，好像是去年他们就要结束了，可是没几个人留下来，咋办呢？世界空空的，人类还要给大法开创一个辉煌时期呢，没有人了，这咋做哟？五，2017年5月，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学员问师父，弟子，很多众生尚未得救，师父说过将济就济，目前的大法弟子有可能继续留在法正人间时期完成使命吗？师父，未来的事情师父还不能讲，讲什么都会造成执着，没修好的你只有一条路，修好，没有别的办法。你说我现在悠悠荡荡的，还有时间，先玩玩，将来再修，你的什么念头神都会看得见。六，到了2021年11月，师父发表了经文《醒醒》，师父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看看一路走过来的历程，师父带领我们从不断膨胀即将解体的旧宇宙，到赶上旧宇宙解体的时间，到平稳过渡到法正人间，不断为我们开创救度众生的条件。师父付出了多少，承受了多少，都经历了什么，我们无法知道，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跟上师父的进程。师父在致2021年台湾法会中说，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师父在致参加台湾法会的大法弟子中说，大法弟子就是要把得救的希望传递给人，把可救的生命带上回归之路。所以同修啊，不是时间不够了，救不了就不救了，而是时间紧迫，但我们中的太多人还没完成使命，救人急啊。师父以巨大的付出为我们换来的机缘得之不易，目前的情况是20多年过去了，全世界70亿人口，中国也有15亿左右，我们三退人数才4亿多，而我们的大法弟子当初得法时50-60岁的，现在70-80岁了，很多被身体老化的假象困扰，出现病业甚至早走，虽然不断有新学员走进来，可我们面临的仍然是庞大的等着得救的众生。所以同修啊，放下对时间的执着，千万别松劲儿啊，救人急啊。以上个人所见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50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 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